奉主之圣名开始我们下午的安息日聚会，我们一起齐唱赞美诗128首。
只能安息圣灵，帮助祝福他的平安，只说满足说安心，按着规矩进入圣殿。快乐的，快乐的，耶稣宝血洗净我罪，安息圣灵不必降服，赐下圣灵充满我心。快乐的，快乐的，享受圣灵的平安，年头里主必降福，大家里会珍惜欢喜，并将圣经指引祈祷，领受灵粮保住彼。快乐你，快乐你，洗净我罪，安息圣灵，主必降福，赐下圣灵，充满我心。快乐的，快乐的，主圣灵，他的平安，心合一，敬拜而出，哈利路亚，赞美真神，在世纪念。安息圣灵，福怒生活，永享安息。快乐你，快乐你，洗净我罪。安息圣灵，主必降福，赐下圣灵，充满我心。快乐你，快乐你，福怒生活。
哈利路亚！我说，亲爱的大同教会的长职以及弟兄姐妹，我们大家安息日下午平安。
哈利路亚！敬爱龙教会兄弟以及长职，大家安息日下午平安。
那感谢主去带领我们下午的聚会。
感谢主继续带领咱下午的聚会。
啊，我想下午我们一起在学习听话与说话。
我想咱下午叫来学习听话甲讲话。
啊，我们请看雅各书的第三章。
咱请看雅各书第三章。
雅各书第三章。
请看雅各书第三章。
雅各书第三章。
雅各书请看第三章。
请看第二节。
请看第二节。
雅各书第三章的第二节。
雅各书第三章第二节。
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热住自己的全身。好，所以在雅各书里面特别提到，我们要追求完全。
雅各书特别提到说我们要追求完全，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完全。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不完全的。
那么常常在什么部分来不完全呢？
我们常常在什么部分是不完全的呢？
所以雅各提到，原来我们在话语当中都有过失。
所以雅各提到说，原来我们在话语上面都有过失。
这么说来，我们在说话的事上，我们常常亏欠了人，也常常得罪了神。
所以说我们常常在说话上面，我们亏欠了人，也亏欠了神。
我们早上特提到，我们在学习说话之前，我们要学习听话。
这个有提到说，我们要学习说话之前，要先来学习怎么听话。
我们常常对人的话听得不明白。
那现在对人对咱讲话听无明白，
还是对人的表达有一些错误的认知？
是对别人的表达有了错误的认识，
还是对人的表之前，我们对这个人已经有先入为主的观念？
还是在别人要表达之前，咱对已经有先入为主的观念？
我们带着成见，
咱带了成见；
我们带着歧视，
咱也带了看不起；
甚至我们带着审判听的话，我们听不进去。
甚至咱带着审判来听的话，说咱听不进去。
有人说听话就好像镜中有一张白纸。
有人讲听话就亲像讲咱心肝底有一张白纸。
没有任何自己成见，
咱袂使有任何家己的成见。
我们就能够在听话当中，自然能够听出对方的意思来。
咱自然伫个听话顶管，就让听出对方意思来了。
很多时候，我们对人的误解。
真侪时阵，咱对人误解，
就是在于我们不懂得听人的话。
就是在于讲咱 听唔捌别人所讲嘅话。
所以我们学会标明人别人讲话当中的善意。
咱要来标明别人讲话内底嘅善
啊，因为每一句话讲出去，背后一定有它的原因在。
因为每一句话所讲出去，第一不要用为原因所在。
如果我们能够分析，
如果咱来当来做分析，
能够去思考，
当来做思考，
我们就不是只有听见别人情绪的表达。
咱总是讲听别人情绪顶关顶面的表达利益，
而是在情绪的表达之中，能够听得出后面的意思来。
是这情绪表达来对上听到伊后边的建议出来。
就是说话啊，我们要听得懂。
所以讲话咱来听吧。
第一个讲出来的话要听得懂。
头一点。讲出来我爱听吧。
有些时候别人没有讲出来的，我们要得懂。
今时阵别人做无讲出来，咱嘛爱听吧、啊。
很重要，我们在听的时候，我们要带着感觉来听。
真重要，第一听的时阵，咱带着感觉来听，
能够感觉对方需要，
会使来感觉出对方的需要，
能够感觉对方的痛，
会当来感觉出对方的痛。
啊，自然我们能够站在对方的立场来认识、了解他的善意，
顺着让听对方的立场来。了解伊的善意，
所以雅各书在一章里面的第十九节，
所以雅各书在第一章第十九节里，
他说我们要快快的听，
讲咱来赶紧来听，
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
慢慢的动，慢慢的生气。
神造我们两个耳朵，
神为咱做了两个耳，
就是要多听，
就是要来给
两个眼睛，就是多看，
两个目睭就是要咱加看一个，
一嘴巴就是要少说，
咱一支嘴就是要咱减讲。
那快快的听，就是要听得明白。
安尼赶紧来听，就要听得明白，
听得仔细，
啊，听得详细。
所以快快的听是一种迅速，
所以赶紧来听是一种速度，
慢慢的说是一种缓，
慢慢讲是一种放慢，
这是一个强烈的对比，
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
所以当我们听得明白，我们能够迟缓的说，我们才能够说出好话来。
所以当然听得明白，当慢慢来讲，才能讲出好的话来。
那人的话有些时候我们听要选择性的听，
所以人讲的话我们有当时要听要爱算点来的、啊、
不是别人的话我们全部都照单全收，
就是别人讲什么都听什么、
啊、所以我认为啊，听人的话好像吃鱼一样，
所以我说我们听人讲话像我们吃鱼一样、啊、
我们吃鱼绝对会挑肉来吃，
我们吃鱼可以捡鱼肉来吃，
不会挑刺来吃，
我们不会捡鱼刺来吃。
我们如果常常容易受到别人话语激怒，
那是常常会受到别人话语来给我们激怒、
啊、容易受到别人话语刺激，
我们很简单受人话语来给我们刺激，
我们就要检讨自己，
我
是不是常常喜欢挑刺来吃？
那是不是常常拢爱捡起起来吃？
我们为什么那么容易受到别人情绪的左右？
那为什么这么容易受到别人情绪来给咱影响呢？
啊，而在情绪当中啊，用我们的情绪来做反应。
在情绪当中，搁用咱的情绪来做反应，
而不是从情绪里面能够看见他后面的那个事实跟真相。
而且对情绪来，才会当看你后边的事实甲伊的真相。
所以我们早上用小故事提到啊，嘴巴是别人的，人生是我们的。
所以再有提到讲。一个小故事讲，嘴是别人的，人心是己的。
更重要，话语当中我们要保留的听。
更加重要，从你回忆中来保留来听。
所以圣经说，先述亲友的事乎有理。
所以，听讲倾诉，倾诉，在心的产生有理感款。
但是对应邻居所说的话，我们就显出实情了。
但是对应厝边所讲的话，显出实情来了。
所以很多的话我们要多面的听啊，能够。收集甚至能够还原整个事情的真相，
所以真的为咱多方面来听来修，现在还都等于主持上这个话的真相。
我想接下来要谈第二，我们要学习听神的话。
果然都要学习讲，要来听神的话。
人的话好像吃鱼一样，要会挑。
人的话像像吃鱼同款，爱用来捡。
但是我觉得听神的话好像吃豆腐一样。
但是我感觉讲听神的话像像吃豆腐同款。
你吃了。咬就吞下去了，
你吃了饱了就吞下去了，
就是我们要对神的真理圣经要有绝对的相信，
就是对神的真理圣经要有绝对的相信。
很多属世的学问都是从怀疑入门的，
很多谁研究都是对
怀疑
怀疑所演变的，
所以就要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所以讲，大胆来假设，来小心来求证。
所以很多的学派有不同学派的观点。
所以真学派有各种学派无同款的观点。
所以一个求学问态度，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所以一个求学问的态度是大胆来假设，就心来 究竟，
那是对圣经真理的查考。
但是对于圣经真理的查考，
我们不能够带着怀疑。
那没在带着怀疑，
我们像吃豆腐一样，吃了就吞下去。
那陈总加豆腐赶快加落去，都把吞落去。
不要再怀疑这个豆腐里面有没有骨头。
唔能过来怀疑讲，这豆腐内底是不是有骨头？
豆腐里面有没有刺？
这豆腐内底是不是有刺？
所以可见呢、啊，对神的话，我们是以信来入门。
可见对神的话，咱是以信来入门诶。
或许神很多的话，我们当下并不能够完全接受跟明白。
或者真正神的话。一大句话无法度来明白来接受，
但是很多时候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就看见了，原来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真侪时阵过了一段时间，就知影讲，原来神的意思是好的，是美善的。
所以约瑟的一生很多事情他不能够明白。
对的，约瑟也一生真侪代志，所以无来做明白。
可是他相信神安排绝对不会错误。
但是相信讲神的安排绝对是袂错误的。
在接受不能改变的许多事情的同时，
在接受真侪无改变的事的同时，
他依然坚持我要敬畏神。
伊还是坚持讲我来敬畏神。
所以他人生走到后面，回想人生的这一切。
所以，在人生走到老辈孙，伊会想到伊一生所行过一切。
他过去想起我们兄弟。原本是要害我的，
伊想讲，原来我兄弟是为了害我。
这个是事实，不改变的事实。
这是一个事实，无落改变的事实。
哎，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但是神的意思原来是好的。
为了要保全我们的整个家族，
为了是为了保全了我规个家族，
来成就今日的光景，
来成就了今日的光景。
我深相信，在我们基督徒每个生命当中，都有神预备的美好光景。
我想讲，在咱每一个基督徒的生活顶，拢有神为咱所预备美好的光景。
这光景的成就，是在我们对神。话语的一种相信，
这个为光景的成就是在于咱对神唯一的一个相信。
所以圣经说，凡事都互相效力。
所以圣经讲，凡事拢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能够得到真正的益处。
叫爱神的人当得到益处。
或许我们遇到的是好的事情，
虽然今天所碰到是不好的代志。
这个同时不是去检讨神为什么让我遇到。
这时阵平时来感到讲，神先让我碰到这种代志，
而是我能不能在这个事情当中去肯定我爱不爱神。
等到时咱第一这个代志来。都来困难，讲咱今日是不是有来爱？
即使遇到的事情是不好的事情，
哥哥讲，咱今日所碰到代志，那不是好的代志。
可是是互相效力，
但是凡事拢是互相好。
如果你是爱神，
可是你今日是爱神，
这个事情走到后面的成就绝对是美好的。
这个代志到老尾啊，成就绝对是美好的。
这就是我们在读神的话，我们必须具备的信心。
就是咱在读神的话语当中，咱所要具备的信心。
我们如何听神的话呢？
咱慢慢来听神的话咧。
我们要留心听。
咱来注意来听。
我们来看设计的第六章。
咱先看生命记第六章。
其实，在生命记里面呢、啊，不断重复这几句话。
其实，生命记来对不断来重复这几句话。
我们来看生命记的第六章。
咱先看生命记第六章。
生命记六章，我们来看第三节。
生命记第六章，先看第三章。
我们来看第四节。
先看第四章。
生命记六章的第三节。
生命记第六章第四章。
三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多，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好，我们在这边看见了、啊、这个摩西不断的对第二代选民的重申。
咱在这看到摩西反对第二代选民的一再提醒。
以色列啊，你要听。
以色列啊，你要听。
我们如果有机会、啊、可以读生命记，可以统计这句的出现的次数有多少？
机会听来读到一生命记，也再来通过讲这句话出现的机会有偌济？
为什么摩西要不断的提醒他们？你们要听，你们要听。
为什么摩西不断来提醒讲，你们来听？
因为摩西实在知道，在这一路走来，在这个旷野的这个路途当中，
因为摩西常讲在路经过旷野的路程来对。
为什么今天他们走的这么样的坎坷？
为什么今天走到这么坎坷的？
为什么遭遇到神这么多的？一个刑法跟管教，
为什么遭受到神这么多处罚跟管教？
最大的目的就是他们没有听进去。
同来原因是因为没有听进去。
其实有人说啊，这个以色列国会这个大门外面哈，
有人讲在以色列国会大门外口
正对这个国会啊，有几行字。
正对这个国会的所在有几几字，
写的就是这一段。
所写的是这段。
以色列啊，你要听。
以色列啊，你要听。
为什么国会门口要贴这几行字呢？
为什么国会外口要打这几爪子呢？
其实就是唤醒以色列人，
就是要叫醒以色列人。
为什么国家遭遇到这么多的一个凄惨的一个过程？
为什么国家遭遇到这么多悲惨的过程？
为什么纳粹希特勒屠杀了犹太人有六百万个？
为什么纳粹希特勒台西犹太人打霸纳萨班人？
最大的原因，从历史的考究当中，就是没听。
同大原因，对历史来做一个查考，就是因因为无听。
圣经里面的但尼利，
圣经内底的但尼利，
他被掳到巴比伦去。当他到年老的时候，
等于到年老的时阵，
他读到了神曾经对耶利米所说的话。
伊读到神把对耶利米所讲的话。
当他读到这一段话之后，他思考反省这被掳这个过程。
等于读到这句话了，伊来思想伫被掠去这个过程内底。
耶利米已经预言了，你们背逆神的话，被掳到巴比伦七十年为满。
耶利米预言讲，恁来违背。您为个十年话，要比了去巴比伦，哎，七十年。
所以当你算算日子，就快要满这个年岁了。
所以剩了这个基金这边，这个年纪了。
所以当你知道之后，立刻就吃祷告。
所以等你知道了，马上就更加
悲哀哭泣，
一个悲哀来靠
来反省，为什么以色列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光景？
来反来反省讲，我想以色列国会来进入这款的光景。
好，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的第九章。
咱先看但以理书第九章。
但以理书第九章，我们来看第二节。
咱先看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二节。
我们来看到第六节。
看到第六节。
但以理书的第九章来看第二节。
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二节。
就是他在位的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七十年为满。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到可畏的神啊，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好，所以但以理看见这个预言，
所以但以理看到这预言，
眼看了这个年数已经快要满了，
他看到这个年数将近要满了，
他大大回想起来这被掳的将近这七十年当中，
他就来回想说到比例去这七十年的年纪里面，
原来是他们违背了神的诫命，
原来是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的诫命，
没有听从神界的仆人所说的真理，
他们没听从神的仆人所说的这个诫命，
所以失去真理他们就失去恩典了，
因为失去了真理就失去了恩典了，
所以在整个信仰的败坏从那里开始败坏，
所以整个信仰的败坏是对开始败坏，
就是从人的耳朵开始，
就是对人的恶道开始。
请看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
请看提摩太，
抱歉，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
提摩太后书第四章，
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我们请看第三节，
提摩太后书第四章，请看第三节，
看到第四节，
请看看到第四节，
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我们来看第三节。
咱先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三节。
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正听好些师傅，并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好，这边提到啊，在整个信仰的败坏，就是从人的耳朵开始。
再讲就讲，人整个信仰的败坏是对人的耳腔开始。
所以人的耳朵发沉，容不下神的真理。
所以人的耳腔发沉，容。我就听你去信的真理，
到后面人的信仰就开始败坏起来了。
到老辈人的信仰就开始败坏了。
我们看见很多孩子不乖，
咱看到讲真侪囡仔不乖，
孩子学坏，
囡仔学坏去，
从哪里开始的？
对头开始的，
从耳朵，
就对耳腔开始。
当父母亲讲的话，他已经听不下去了。
当北部说讲，我也听不进去了。
这个就是一个败坏的开始，
就是这败坏开始。
所以信仰当中的败坏，
所以信仰内底中的败坏，
跟我们的耳朵有很大的关系，
跟咱耳腔有真大关系。
所以当人听不进去神的话，就是信仰败坏的开始。
所以当人无多听入神的话的时阵，都是信仰败坏的开始。
因为只有听，我们才能够借着。这个听当中把神的真理放心上，
因为只有跟他借着听咱在对将神的真理放咱心内，
才能成为我们的行事的原则，
才当成为咱做事的原则，
才能够成为我属神儿女的一个清楚的立场，
才当做将咱做将咱将为神儿女一个清楚的立场。
当别的立场来了。
当别的立场来了，
当别的思维进来了，
当别的思想进来了，
我们的观念非常的清楚，
那的观念是非常清
楚的，是违背圣经的话，
这是违背了圣经的话，
我们的耳朵就能够选择性的听真理，而不听这些荒谬的原理。
那你看，就让来选择来听真理，不要听这些荒谬的这个。
这个时代是一个饥荒的时代，
这个时代是一个饥饿。
人的心灵为什么会遇到饥荒？
人的心灵为什么等着？ 妖哥嘞，
因为也是容不下神的话，
因为是我都听你不信的话。
我们请看阿摩斯书的第八章，
咱请看阿摩斯书第八章。
阿摩斯书，我们请看第八章。
阿摩斯书，请看第八章。
我们来看第十一节，
请第十一节。
阿摩斯书第八章，来看十一节。
阿摩斯书第八章，请看第十一节。
十一节，主耶和华说着降道，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无饼，干渴非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好，这个时代是一个饥荒的时代，
这个时代是一个妖怪的时代。
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缺乏任何的物质，
我们时代已经没缺乏任何的物质。
我们可能小时候看见糖果，哇，好期待，就赶快拿糖果吃。
可能你以前看到糖果很期待，就赶快糖果来吃。
现在你要给孩子糖果吃，他会选择，哦，这个我不要。
你今天给糖果吃，也算你说这个糖果我不
要。因为物质的生活太丰富了，
因为不做这个生活也太过丰富，
也凸显出人心灵的虚空，
也凸显出了人心里的
虚空。圣经提到今天人的虚空最大的原因就是不是因为物质缺乏，
所以圣经提到今天人物质的人的虚空通常不是因为物质的缺乏，
乃是因为容不下也听不进去神的话。
那是因为我都听不进神的话。
我们肉体的渴只能够用一种物质叫做水能够得到满足。
那物质上的最大，刚才用一种物质就用水来支最大。
如果你今天在这个沙漠当中，
我今天在沙漠来，对，
非常的渴，渴到快死了。
你今天最大最大两不死去。
这时候人给你不要黄金啊。
就是我们讲那边黄金不？
我送你一栋房子，
我送你一栋厝。
你可能不要，我只要一杯水就够了。
你可能讲我拢不要，我只要一杯水就好了。
所以肉体的渴只能够用物质的水能够得到满足。
所以肉体的最大只用物质的水来得到满足。
所以人在属灵当中的饥渴，只能够靠着神的话得到真正的解渴。
所以人心灵的最大，刚才这样叫做神的话，和咱的心灵得到真正的。
所以今天人世间很多的痛苦。
所以今天第一世间上真侪痛苦，
很多的刑罚，
真侪刑罚，
都跟我们没有遵循神的话有极大的关系。
拢跟咱无遵行神的话有加大关系。
所以啊，在以赛亚书特别提到，
所以在以赛亚书特别提到，
我们要开通我的耳朵，
咱来开通咱的耳孔。
请看以赛亚书的五十章，
先看以赛亚书第五十章。
以赛亚书，我们来看第五十章。
以赛亚书，请看第五十。
以赛亚书五十章，我请看第四节到第五节。
以赛亚书，请五十章，请看第四节到第五节。
第四节，主耶和华赐我受教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这边提到主赐受教的舌头。所以可见，舌头能够唤醒人的心，
所以可见嘴能叫醒人的心，
能够扶助软弱疲乏的人，
可以来扶助软弱
所以言语
软弱的人，
它有辅导医治的作用，
所以言语有辅导。
所以过去神常常派这些先知，
所以过去神常常派着先知，
不断的用神的真理来传述，
不断用神的真理来做传说
但他们的耳朵始终没有办法听得进去。
但是耳孔总是无在听入去。
所以第九说，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
所以第五在听，讲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
朵，我就能够听得进去。
我就当听入去了。
我的行事为人就不违背神的真理。
我的行事做人都不会来违背神的真理。
所以这个时代是一个耳朵发沉的时代。
所以这个时代是一个耳孔发沉的时代。
我们要常常把这个事情放在祷告之中。
那点呢？对这代志放在祈祷来对。
那么常常能够有一颗受教的耳朵。
会当让我一个受教的耳孔。
那么孩子从小能够开通他的耳朵。
那么囡仔祖先就来开通伊的耳孔。
能够容得下神的话，
当然听你神的话
只有容下神的话，他才能够有机会不断的走真理
只有来听你神的话，但不断来行出真理
第三个，我们要谈魔鬼的话。
第三点，咱来听，咱要讲到讲魔鬼的话
魔鬼的话是似是而非的话。
魔鬼的话是似是而非的话，
常常是挑战人的一种话，
常常是挑战人的一种话。
所以似是而非的话，我们要学习分辨。
所以似是而非的话，咱来学会来做分辨。
我们看撒旦借着蛇来诱惑这个夏娃。
咱看到讲撒旦借着蛇来诱惑
他的话语当中都是带着试探的。
也唯一当中拢带有了气场。
对夏娃说：“神岂真说你们不可吃园中树上的果子吗？”
你对夏娃讲：“神敢正讲，讲你袂使食 从来对的规矩吗？
有时候在魔鬼的话里面，常常喜欢挑战神的话。
所以这些魔鬼未来在常常爱来挑战神的话，
也常常喜欢扭曲神的话
啊，常常爱来弯曲神的话。
我们看撒旦来试探主耶稣，
当看到撒旦来试探主耶稣，
一开始主耶稣用圣经的话啊来啊回应这个撒旦，
开始耶稣用圣经的话来回应撒旦。
那第二次撒旦竟然用圣经的话来试探耶稣，
第二次撒旦竟然用圣经的话来试探耶稣。
所以我认为在这个时里面，
所以我认为说在这个世代里面，
它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
就是第二爆发的时代。
我们今天要领受圣经的话语，
我们今天要领受圣经的话语，
我们只要上个网连个线，我们什么资料什么都有，
我们只要上网络来查资料，什么资料都查得到。
但是这一切话语都是真理吗？
但是这一切唯一都是真理吗？
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时代的基督徒，
现在时候在这个世代的基督徒，
我们就是要学习去分辨，
我们就要学习来做分辨。
那怎么去分辨？
怎么来做分辨呢？
要以真理为基础，
就是要以真理做基础。
所以我认为这个通读圣经有它的绝对性的必要，
所以我认为说通读圣经有绝对性的必要。
所以当我们对圣经的整个前后我们有清楚的认识，
所以当我们对圣经前后有做一个坚固的明白了，
我们很容易用一章圣经章节，
我们就很容易用一章圣经的经章，
常常就误解了，
我们常常就来误解了，
我们不知道圣经里面是可以彼此解释的，
我们不知道圣经是让人做逼出来做解释的。
圣经的真理有一脉的一个真理的系统，
圣经的真理有一个一贯性的真理的系统。
更重要，我们读圣经，我们还要加上基督耶稣的心。
我们要读圣经，还要加上基督耶稣的心，
我们才能够借着读圣经去感受到主的爱。
我们才能借着读圣经来感受到主耶稣的爱。
所以借着这样的通读全面性的了解，
借着通读全面性的了解
这个部分呢，就成为一个绝对性的立场。
这个部分就将做咱一个绝对性的一个立场。
第二个，有些时候魔鬼的话常常是体贴人的话。
有当时啊，魔鬼的话是体贴人的话。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
咱先看马太福音十六章。
这是一个保罗很特别的经验。
这是一个保罗真特别的经验。
那第十六章，我们从这个第十三节来看到二十三节。
十六章对第十三节看二十，看二十三节。
那从十三节这边提到，主耶稣问这些门徒。
十三节提到讲，主耶稣问这些门徒：
你们说我是谁？
您说我是谁？
当然当中有人说有人说你是以利亚啦，
当然有人说你是以利亚，
有人说你是耶利米啦，
有人说你是亚利米，
有人说你是一个先知里面的一位，
有人说你是先知里面的一位。
你说不管别人怎么说，那你们认为我是谁？
耶稣说不管别人怎么说，你认为我是什么人？
我们来看第十六节，
我们先看第十六节。
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一个西门彼得的回答，
这是西门彼得的回答。
所以当西门彼得回答这句话的时候，
所以当西门彼得回答这句话的时候，
我们来看十七节，
我们先看第十七
节。主耶稣就对西门彼得这么说，
主耶稣对西门彼得这么说，
他说你这么说，你这句讲的不是属血肉指示你的，
说你这么说说的话不是属血肉所指示你的，
乃是天上的父启示你，只是你说这句话，
那是我天上的父只是你所说的这句话。
可见这句话讲出去是一个圣灵的感动，
可见这句话说出去是一个圣灵的感动，
这句话也是出于父的指示，
这句话也是出于父的这个指示。
但是没有过几分钟，
但是过了几分钟，
我们可以从二十一节来看，
我们对你再看，
于是主耶稣就指示门徒，
耶稣就指示门徒，
他必须上这个耶路撒冷去，
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
甚至受到长老祭司还有很多人的一个苦
来受长老祭司一个很多人的苦，
到后面被杀，第三天要复活，
最后被抬第三天被复活。
那二十二节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
你在里在彼得又对耶稣劝他说，
主啊，万不可如此
主啊，千万不能这样，
这事必不临到你的身上，
这事必不临到你的身上。
当然如果按照我们的逻辑来看，
那是按照我们的属性来看，
这一句话是在一种体贴这种苦难你不会到的啦，
这句话是这种体贴，就是说这种苦难不临到你的身上。
可在主耶稣所看见的是什么？
但是主耶稣所看的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二十三节，
我们先看二十三节。
耶稣转过来，
耶稣转过来
对彼得这么说，
对彼得这样
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
撒旦退我后边去吧，
你是绊我脚的，
你是绊我的脚，
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
因为你没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
所以有些时候魔鬼的话也常常在我们体贴人的意思过于神的意思的同时，
所以很多时候魔鬼会在我们人体贴人的意思，也过体贴神的意思的时候，
常常透过我们的话讲出来，
常常透过咱的话来讲出来。
所以彼得圣灵的感动讲出神的话。
所以彼得受圣灵感动来讲神的话。
过了几分钟，
过了几分钟，
魔鬼又透过他的话讲出魔鬼的话出来。
魔鬼啊，透过他的嘴讲出魔鬼的话来。
所以可见，在很多的事上，我们要学习体贴神的意思。
所以真多代志，顶管咱来互相体贴神的意思。
我们要明白，借着圣经的通途，
咱来明白中，借着来通达圣经，
借着祷告圣经，
借着来。安静的祈祷，
能够去体会神在很多的事上我们的安排是什么。
当然体会到说神在很多事情上管对你安排是什么。
所以我认为祷告一个很大的主题，
就将你要将做都祈祷一个很大的主题。
这个主题就是改变，
这个主题就是来改变。
所以祷告不是要去改变神，
所以祈祷不是要来改变神，
祷告而是要去改变那个祷告的人。
祈祷是要来改变祈祷的人。
我们可以存有自己的意识，
那个是有自己的意识
在祷告之中，
但是祈祷来，
我们要求主改变我们的意思，去体贴神的意思。
那来祈求主要说改变人的意思，来调神的意思。
不然很多时候我们太过体贴人的意思，
无真正是主咱上过体贴人意思。
有时候我们所说出的话，
有当时咱所讲出的话，
并不是圣灵的感动，
并不是受神感动，
而是出于魔鬼借着我们的话讲出体贴人的事。
是魔鬼借咱的嘴讲出了体贴人的。
因为这句话就是要阻挡耶稣的救恩。
因为这个位置就是要做动了耶稣的救恩。
耶稣道成肉身最大的目的就是为了救恩来的。
耶稣道成肉身同大的目的就是为了救恩所来的。
他必须受苦，
他必须要来受苦，
他必须被钉在十字架上，
他必须要来被钉在十字架。
第三天要复活，
第三天来复活，
这是神的整个救恩的蓝图，
这是神整个救恩的蓝图。
所以当时的彼得可能也不知道这句话必然、中了魔鬼的诡计。
所以当时彼得可能也我们不知道说这句话是中了魔鬼的诡计。
所以教会很多的圣物的推动，
这些教会有真正圣工的推动。
我们在整个对整个教会的整个大的方针的一个进行，
我们对教会整个大方针进行，
我们必须透过更多时间的祷告，
我们必须要透过更多时间的祷告。
我们恳求主在整个教会的事工的推动，
我们恳求主要说在我们整个教会事工的推
动，我们能够与神同工，
我们会在我们的路上跟神，
而不是求主与我们同工，
不是求主要说跟我们同工。
这个话语是有一些语病在，
这有一些毛病在。
求主与我们同工是我们这么做，哎，主你就跟着就对了。
求主跟我们同工就说我们这样做，主说带我们走，
我们是主，主是客，他要配合我们。
那是主主要说等到客也来。
在祷告当中寻求神的旨意是什么？
那来祈祷来中当中来顺水顺水工。神的旨意是什么？
要怎么带领大同教会？
什么来带领咱大同教会？
神的心是什么？
神的心是什么？
我们要透过祷告，
那来透过祈祷
来去明白神旨意，
来明白神的旨意。
当我们能够体贴神，
等咱当来体贴神，
我们所说的话，
咱所讲的话，
就能够啊借着圣灵的感动而说出来，
对，让借着圣灵感动出来。
所以有些说魔鬼的话，常常啊是挑啊这个似是而非的话。
所以常常魔鬼的话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话，
也常常是体贴人的话，
也是体贴人的话，
甚至挑起人的犯罪，
甚至来引起人的犯罪。
有一些啊借着话语当中使人骄傲，
所以有一些是。叫着唯一和人来骄傲，
所以夏娃受到最大的试探，就是魔鬼最后里面所讲的话。
所以夏娃所受到从头试探，就是这个魔鬼最后所讲的话。
神怕你们知道，眼睛明亮就变如神。
神怕你们吃了了，眼睛金起来就参有神。
这是一个很大的试探，
这是一个很大的试探，
使人骄傲，好像神一样，
和人骄傲参有神同款。
所以我们昨天特别用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一章提到，
所以我昨天特别用哥林多有书第十章讲过，
哥林多教会为什么会有假使徒的出现？
哥林多教会为什么有假使徒的出现？
为什么这些人不服真理？
为什么这些人不服从真理？
有太多的跟随者，
有真多军队者，
有太多的拥护者，
有太多太多的拥护者，
得到太多的肯定，
因得到上太多的这个肯定，
有太多的粉丝，
有真正多的这个粉丝，
引起这个心中的壮大，
引起了因心肝底的这个
人的心不纯正。
人的心不够纯正，
我们在很多事情的看待就不一样，
我们在很多事情的看待就是不一样。
所以人的心一偏斜，在解释人的话就有问题了。
所以人的心一偏斜了，这些的话就有问题了。
所以保罗很担心他们，
所以保罗真正烦恼因
失去向基督存这个清洁的心，
怕失去了参与基督存你的心。
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的生活，
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的生活，
教会的长职传道，
教会里的长职传道者，
这个职分它不是一种所谓的阶级的划分，
这个职分不是一种阶级上面的分别。
我认为它是一个责任的赋予，
我认为说它是一个责任的托付。
圣经说，
圣经说
我们是仆人，
那是仆人，
我们来是要服侍教会，
咱来要来服侍教会，
所以教会安立长老只是传道人，就是来服侍众信徒，
所以教会安长老职事传道者是要来服侍这些信者，
所以这么说来，
说来
教会的职分，
教会的职分
是教会整个地位上是最卑贱的，
在教会整个地位里面是同解，
但是责任是最大的，
但是责任确实同解担当的，
所以当我们在服事有这样的认识，
所以当我们对服事有这样的认识了，
我们听到了服事当中虽然得不到别人正面的肯定，
虽然我们在服事的过程中间没有得到别人正面的肯定，
我们清楚知道这个服事我们是对神，
我们清楚知道这个服事是对神的，
我们得到的不是人的称赞，
我们今天得到的不是人的恶乐，
我们要得的是神的称赞跟肯定，
我们今天所要得到的是神的恶乐跟肯定，
所以当我们服事有这样的内涵，
所以当我们服事有这样的内涵了，
不管我们遭遇什么样的一个侍奉的难题，
不管我们今天在服事顶端碰到什么任何的难题，
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
我们就像像保罗一样
能够成为神忠心的仆人，
当成为神忠心的仆人，
我们来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
我们请问哥林多前书第四章，
我觉得第四章是保罗清楚的表明他整个侍奉一个很重要的内涵，
我们说第四章是保罗清楚表明说一个书封里面一个真正
的，他常提到他在基督里面是存着诚实的心，
他常提到说在基督里面是存着真实的心，
他所做的事情神知道，
他所做的事情神知道，
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
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
我们来看第一节看到第五节，
我们对第一节看到第五节，
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第一节，我们来看到第五节，
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对第一节看到第五节，
人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真正的称赞。好，这就是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保罗在侍奉的表明，
就是我们在圣经里看到保罗对侍奉里面的表明，
所以保罗知道他是神真理当中的管家，
所以保罗常说他是在神里面一个管家，
即使被人论断他都以为极小的事情，
就说他告诉说他如果论断都了作是一个很小的事情，
他自己能够肯定我为神服事这个价值是很高的，
他可以给他肯定说为神服事这个价值是真的高的，
但很多时候觉得自己没错，
所以当时我们认为说我们自己不对，
可是也不能因为自己没错就能够在神面前称义，
但是不要说因为我们自己没不对就来就点神来面前来称义，
所以很多时候人所谓的义在神面前不见得是神所谓的义，
所以真的这阵第一人所看了作伊的代志，在神眼中并不是了作伊的代志。
但是保罗提到，判断我的乃是神。
但是保罗讲，判断我的乃是神。
什么？这个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
时阵阿搞，什么代志都唔通做论断。
等主来了，照明心中的一种隐情。
等主来了，照亮了心中来对温情。
人性的意念都要凸显出来。
人性的意念拢要凸显出来。
所以我总觉得圣经的真理好像一面镜子。
所以呢？因为说圣经的真理才有一面镜子，
我常常 在读经在讲道的过程当中，
我常常在读经和讲道过程中，
有时候总觉得自己非常的惭愧，
常常在说感觉真的更小，
有时候讲感动的道理，其实在传道房里面哭了一场，
有时候要说了感动的道理在传道房里哭过一遍，
有时候讲责备的道理，其实在传道房里面已经扎过一次了，
我想要说这边的道理在传道房里面已经自己过一遍，
因为圣经的真理是涵盖所有的人在说的，
因为圣经的道理是涵盖了传播人所说的，
是透过道理的分享，
是透过了道理顶端的分享，
是透过道理彼此的勉励，
是透过道理里面我们彼此的勉励，
我们能够从道理当中好像神把这面镜子摆在我们的眼前，
我们可以透过道理参照神对这面镜把我们的眼睛赶快
显出我们的误会，
显出了我们的误会，
看见我们的骄傲，
看出我们的骄傲，
看见我们里面的一个贪心，
看我们里面的贪心，
当神的圣洁摆在面前，
当神的圣洁摆在面前，
我们就看见我们是误会的，
那看到我们的误会，
所以魔鬼有时候常常挑起那种骄傲的话，
所以魔鬼常常来抓起骄傲的话，
有时候常常挑起说谎的话，
有当时也会来抓起
也常常借着人与人的话传话当中让人建立彼此的心结，
常常借着人的传话中间来建立了 人心当中，
让人不能够真正来彼此相爱，
让人无法真正来彼此相爱。
我们知道啊，魔鬼也能够化作光明的天使。
那怎样讲魔鬼嘛？化作光明的天使。
过去神为了让人不高傲，所以在巴比塔的世界来变乱人的口音。
过去神为了要让人不骄傲，所以在巴比塔里对来变乱了人的口音。
人非常的骄傲，想要盖这个巴比塔来通天。
人真正骄傲，想要叫起这个巴比塔来通天。
用现在的科学来看，真的显出人的愚昧跟无知。
用这个科学来看，真正是显出了人的愚昧。
现在科学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天有多高。
以这么科学，咱嘛知影讲天到底有偌高嘛？
所以神阻挡人的骄傲。
所以神阻挡人的骄傲。
于是变乱人的口音。
主安尼来变乱了人的口音。
今天在教会的生活当中，
今天在教会的生活来对，
魔鬼也模仿了神变乱人的口音。
魔鬼也模仿了神来变乱了人的口音。
那我们在同工之间，在彼此侍奉当中，
可能在当工之间，在彼此服侍当中，
我们不能够彼此沟通，
我们再来彼此做些沟通。
我们常常我们做自己的事，
那天来做自己的代志。
很多事情我们就不能有更多人来参与一样的圣工。
真侪代志都无多，和真侪人来参与同款的事工。
所以彼此当中有建立彼此的一些心结在。
所以彼此之间有彼此的心来存在。
所以当我们彼此当中不能够彼此相爱，
所以当咱彼此之间无彼此来做啥听，
在属灵当中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耶。这上来这是一个真大的问题。
我们来看这个约翰一书的第一章。
咱先看约翰一书第一章。
神要我们过相爱的生活，
现在咱过了过着三天的生活，
而不是过彼此仇恨的生活、对立的生活，
不是过着了彼此来修复、来对立的生活。
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的第二章，
咱先看约翰一书第二章。
第二章我们来看第五节，
第二章先看第五。
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好，我们来看第九节。
先看第九节。
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爱弟兄就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叠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的眼睛瞎了。所以我们今天懂道理，我们很重要，要行出神的爱来。
所以今天不得力，同条爱行出神听出来。
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属神的？
那么要怎样讲咱是属神的？
我们怎么让别人认识我们是主的门徒？
那么要怎样好把人来明白讲咱是主要做门徒？
圣经提到彼此相爱，
圣经讲爱彼此相听，
爱成为我们心中的光明。
这个听讲做咱心肝底的光明。
既然是光，我们心中没有存着任何的黑暗。
既然是光，咱心肝底就无存着任何黑暗。
当人今天心里面还有许多的阴影跟黑暗。
当今天的人心肝底有真正多黑影跟黑暗，
可见我们今天并没有真正住在主里面。
可见我们今天并没有真正住在主耶稣里面。
这个关乎我们今天做圣工做了很多，
这没关系到我们今天圣工到底做了多少，
不关乎我们今天恩赐有多少，
跟你今天恩赐多少都是没关系。
当我们今天没有主的爱成为我们心中的光明，
当我们今天没有主的爱成为我们心肝底的光明的时候，
我们还彼此记恨，活在仇恨之中，
那个彼此扣分活在这个仇恨里。
圣经说还是活在黑暗之中，
圣经说要不要去我的偶然来对
黑暗叫人的眼睛给瞎了，
偶然叫人人就痴迷了。
所以我们恳求主来帮助我们，
所以恳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能够知道魔鬼计谋，
那当知影魔鬼的
计谋，也能够借着真理来去判断这是不是出于魔鬼的工作，
让叫真理来判断说这到底是不是出于魔鬼的工作。
对人的话我们要吃一样，能够选择性的来吃。
对人的话要参与假意赶快选择性来吃，
谨慎的听，保留的听，
爱来精神来听，来保守来听。
对神的话要像吃豆腐一样，
对神的话爱参有吃豆腐同款，
不要怀疑就把它吞，
不要怀疑就把它吞下去。
对魔鬼的话连听都不应该听，
对魔鬼的话你听都不能听。
我们最后一起来唱诗，
最后当时来唱诗，
我们来唱224首，
唱诗224首。
你是我完全属于